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格雷多前书的第十一个部分，是恩赐。我相信谈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因为每个人都有恩赐。今天早上麦牧师讲道里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人恩赐大，有人恩赐小，但是上帝都给每一个人一个恩赐。但是呢，这两章里面呢，那个恩赐在这虽然说前书里面是12到13章都在讲同一个问题。这两章圣经呢，我们每个人都很熟，只要你在教会里待过半年左右，你就会听到爱。一听到爱呢，就会谈到格林多前书13章。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两章放到一起来看，有一个原因在里面，你听完就知道，可能和你平时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好的，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格林多教会，大家一直在重复这张幻灯片，恩赐很多，很富足，有很好的牧师，那么问题就多。我们谈到他结党的问题，谈到他有论断的问题，谈到他英乱的问题，红英方面的问题，吃不吃祭物的问题，使徒是不是有权柄的问题，以及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是什么，又谈到门徒的问题。上一次我们谈到吃饭的问题，吃不好会吃出问题来。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属灵的恩赐。简单的一点点背景介绍，当你谈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否则的话就很难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当时的背景呢，是犹太的思想，也就是说摩西五经的救援思想，在一世纪是人人皆知的。那时候的其他的宗教不多，犹太教是独起信仰，对吧？基督教是刚开始，所以呢，犹太思想、希伯来思想是当时的主体思想。那么在希腊这个地方呢，又是当时的新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希腊哲学兴盛的时期。这两种思想呢，有一个截然的不同的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希腊思想呢，它在讲知识，讲人怎么去辩论，讲逻辑，而希伯来思想呢，是在讲从上到下由上帝而来的那种智慧和上帝的命令律法。那么这两种思想在一起呢，混在一块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冲突，对吧？就会产生冲突。也就是说，智慧，你认为什么是智慧？从希伯来思想说，认识上帝至圣人是人的智慧。那么从希腊思想来说呢，智慧是指一个人可以把你所认识的那个自然界讲得很清楚。你会发现这两个之间有差别。第二个，他很讲知识。圣经中所说的知识呢，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和你对上帝律法的如何遵从。但是呢，希腊思想的知识呢，是你能不能计算出1+1=2，对不对？他讲这个东西。好，还有一种，比如说行义能力。在旧约里面说上帝是行义能的上帝，而希腊思想里面说也有一些搞一些像这奇形怪状的这种奇形艺术，也有这种人。讲不讲方言？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方言呢，是指你说某一个地方的地方话成为方言，不是说你念一套东西没有人听得懂那个叫方言，是说你讲一种话是不是你原来的乡本想本地的口音，但你能讲出来让底下的人听得懂，这是当时方言的意思。但是在希腊文化里面呢，你可以讲的让所有的人都听不懂，他们认为这个就很神奇，是一种很大的能力。那么这种思想一结合起来呢，就在一世纪的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其中问题可能表现在各方面，但是保罗在这儿谈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要读完12、13章才能知道保罗在这所传述的属灵恩赐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这两章的内容里面要找出问题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容易。前面的时候呢，保罗就说肉燥吃偶像祭偶像植物的时候，明天就他讲什么讲祭偶像植物。这两章里面呢，他没那么讲，但是有里面有两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两章里边保罗在讲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第一句话出现在第11章的31节，他说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他前面已经讲了30句话，现在说给出个结论，说前面讲的好不好？好，但是那个不是最大的，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妙的。我要给你讲一个最妙的、最好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哥林多教会忽略了最大的恩赐，但是在那些普通的恩赐上面争来争去。还有一句话出现在第12章的13节，说如今常从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第13章的最后一句话，对吧？前面是第12章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格林多教会里面呢，他不太追求那个永存的那些恩赐，他追求在今生今世的恩赐很多。看出保罗的意思吗？这两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保罗在这2章里面讲属灵恩赐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内容。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走就好读了。好，现在我们往下走一点，把你的圣经翻到第12章的第1节。第一句话他就说，弟兄们，用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么很简单，下面再讲属灵的恩赐，不明白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话，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被受迷惑，去侍奉那亚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肯正主。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属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性是什么？不是你能说会道、能治病、能赶鬼，是你通过圣灵以后呢，你知道说耶稣是主，是上帝。所以这个是属灵恩赐最大的本质。如果丢掉这个，所有的能力都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希腊那些外邦人，他们拜偶像的那些人，可能辩论起来比基督徒还要有口才，但保罗说那个不是属灵恩赐，那是你的正常能力。如果有属灵恩赐的话，一定要知道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这个是核心。所以你看到保罗讲问题，他一下就把最重要的东西讲出来，说如果谈属灵恩赐的话，首先的根基必须放在基督上面。如果不在基督的这个磐石上面，一切都不属于属灵恩赐。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你可能有口才，你可能有智慧，有做好多其他的事，如果你不是在基督的根基上，那个不叫属灵恩赐，只能是你的个人能力。这个东西要分开，这是保罗讲的第一点，这个太重要了啊。下面他讲的，他接过下面说，恩赐约有分别。他说基督是主，这是一个问题，对吧？是个根基。但是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说有分别。怎么样的分别呢？说圣灵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是一位。在众人里用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认识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呢，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功用，但这东西都来自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个理念又出来了，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从保罗这一段教导里面讲的一清二楚。他说你们表现不同，你看他不谈你们表现是什么，现在不谈，谈原则。你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呢，出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一个本质，基督耶稣是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知道这个前提以后，保罗再往下讲说，你们的属灵恩赐究竟有哪些不同，对吧？知道这个以后再谈不同了。然后他说，这人蒙圣灵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这个智慧的言语是指的什么？就是你能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说圣经里面的智慧指的是你对上帝的认识，不是指的说你知道什么其他的数理化，是你如何对上帝产生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有智慧的言语，他说那个人呢蒙圣灵呢有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指的是你善于教导，就是你能够用你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让所有的人能够明白。然后又有一人呢蒙圣灵的恩赐有信心，我们知道很多人信心很足的，对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知道说上帝在我心里绝对达不到，他有这种信心，像我们今天的老牧师讲到，对吧？他虽然眼睛看不见，虽然说但他可以把圣经背下来，你会发现他今天没有发生，就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他眼睛看不见，他可以把圣经背下来，这是一种信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对吧？他说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今天如果你去一些教会，你会发现这种能力的人很多，可能我们教会也有这种能力，但是你不一定能够遇得到。的确是圣灵的工作赐给某种人有一定的能力，一世纪的这种异能呢表现的比现在呢要频繁。他说又叫一人能辨别诸人，就说你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分辨哪些是属神的，哪些是属于魔鬼，一定要把这个分开。这就是今天的灵恩运动里边，你要知道什么是属灵的运动，什么是灵恩运动，这两样东西要截然分开。我们最后的时候给大家稍微谈一点这个问题。然后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能说方言比如说我是陕西话，那我讲出来的陕西话你听得懂，对吧？如果我突然给一转我讲一首广东话，你就发现说哎呦这个人才是讲方言了，因为我原来根本不懂广东话。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说赐给他讲广东话的方言，意思是比如说底下的人都听不懂广东话，听不懂普通话，而只有我能给你们讲，那上帝赐我一个能力，可能我再给你们讲一段广东话，这叫方言。他说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说如果实在是没人会讲，实在底下也听不懂，那需要一个人把你讲的东西翻译出来让别人明白，这也是一种属灵的。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像我们今天早上麦牧师讲的，上帝随着他的意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看到保罗讲这些恩赐的分别了吗？讲完前面的核心问题，基督是主，属灵恩赐来自于圣父圣子圣灵，然后讲说这些作用到每一个身上有这么多的差别。他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这些恩赐上面开始比较，比如说我会治病，那我会治病就比你除了方言要厉害多了，对吗？有人说我有智慧的言语，我跟你讲上帝的话语，比你在那教教知识要强多了。他们之间开始比较属灵恩赐，因此呢产生了分党结派甚至不合一，这就是保罗讲这个的原因。下面再看他怎么说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人人皆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他说这些恩赐呢就像身子一样，我们今天一个身体吗？有好多肢体，比如说胳膊、左胳膊、右胳膊、五官、腿、躯干，对吧？而且肢体虽多，但是是一个身体。然后他说基督也是这样，他把这个例子用在基督身上，基督是教会的身体。你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你是奴隶也好，你是主人也好，你们都是一位圣灵所洗的，都成为一个身体，都在一个圣灵里边工作。换句话说什么呢？你胳膊也好，你手也好，腿也好，头也好，你都属于我这个身体。有没有分别？有，但是都隶属于一个身体。他只讲这个干嘛呢？一说的就明白了，他讲这个干嘛呢？其实他讲下面，他讲这个例子主要的内容就说明他下面的六点。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六点来了吗？来了。他就说虽然我是左手，如果我是左撇子的话，我说你右手没钥匙， 我不属于这个人了，行吗？不行。我说我是右手嘛，我是右拳子，我是右手干的，我说左手没用了，砍掉行吗？这就是保罗的思想。焦点来了，他说你们虽然有不同的恩赐，虽然有不同的身份，但是你都属于基督。不能因为说你这个人做的事比那个人大，比那个人好，就开始分文别人，不能这么做。他还没讲完，他说若耳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乎身体，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体。若全身是眼睛，从哪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闻味呢？讲这个东西现实吗？非常现实。意思是什么？你们所有的恩赐互相都彼此不能离开，你们应该是彼此辅助的。所以这里面我把特意的把这几个字不属乎不属乎不属乎这几个字给大家列出来，这就是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所在，也是保罗讲这个例子的原因。下面他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讲方言的不能说不用不着医病的，医病的不能说用不着讲道理，讲道理不能说用先知，彼此不能做这样的责备。那么下面他讲了一个字，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互，你要同甘共苦。底下这段话讲的就是人人先知，我们一看就明白。他说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若人以为软弱的，可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约法给他讲上体面；不救美的，约法得着救美。我们救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加给了缺乏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看到这个意思没有？你们当同甘共苦，不要因为你有这个恩赐呢，就对没恩赐的时候，你瞧瞧我的信仰比你好啊，你的信仰不好，不要这么去做，因为你们都同属于一个身体。保罗举这个例子是再简单不过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对人的认识就是大块认识，对吧？胳膊腿不像今天分得更细，可以看到细胞里面去，那时候可能看不到那么深，但是他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都不可以说你不属于基督，都不可以说我用不着别人。所以我把这几个字都列出来，你们要彼此相顾，要同甘共苦，这是保罗用的原话。好，那么讲完这件事了以后呢，他就把刚才那个例子做了一点点的小结，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这一句话就讲明白了吧？说你们这些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主仆也好，奴隶也好，有这样的恩赐，有那样恩赐的人也好，你们都是基督的身子。你们所有这些能力恩赐都是自己，所以要同甘共苦，要彼此相顾。下面他开始给教会里面说了，他说神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使徒地是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异能，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然后他底下又一连串的反问句，说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医病行异能的吗？其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追求呢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了吗？保罗在讲什么？所有的这些恩赐，使徒也好，先知也好，教师也好，行异能的也好，帮助人的也好，说方言的也好，翻方言的也好，好不好？都好，但你们错过了一样最好的、最大的。第十二章就在讲这个人。清楚吗？很清楚。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使徒。使徒好多人对他有不同的了解， 从圣经原则上给我们看的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狭义的讲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命定的去为他施工的人，那么十二个使徒这是无可非议的，再加一个保罗无可非议，对吧？保罗从来没有说他是十二使徒之内，你在整本圣经里看不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保罗认可十二使徒，虽然这里面有一个犹大大家争来争去，但是圣经里面从来保罗没有说他是第十三使徒，没有这么说过，他是认可第十二使徒的。那么那些争议我们先放下。那么还有一种另外的属灵上的意义，就是什么是使徒呢？耶稣亲自命定让你去传福音的。那么从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都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干什么，出去把基督的福音见证出去，传出去，让世人做他的门徒。所以你有没有使徒职分呢？有，但你不同于一世纪的使徒，这个概念我们要分开了。我们虽然有使徒的职分，但是有使徒的职能，但是从肉体形式上讲，我们和一世纪已经差了2000年，我们不同于一世纪的那13个使徒。我们有没有先知的职分呢？有，你在讲上帝的话语，先知就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你现在在讲上帝的话语，你就是先做先知的工作。当然传讲上帝的话语，很多人对先知的概念是先知只讲未来，其实不是这样，先知讲过去讲现在也讲未来，你读先知书你就知道了，对吧？好多先知书是讲过去，好多先知书是讲现在，有些先知书是讲未来，先知这三样东西都讲。我们呢不同于一世纪的先知，但我们也有一世先知的职分，我有这样的职能。教师我很高兴教师列为第三位是好人啊。教师就是你无论是台上正道的，我们只是想教书的，还是你在小组里带领查经的，凡是教导神话语的都叫属于教师这一类。那么在一世纪的时候呢，没有牧师这个概念，一世纪的教会是没有牧师的，类似于我们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一世的教会基本上是家庭教会，也就是说那教会里面有几个比较年像初信徒的或者说信徒时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带领大家有个聚会，这就是当时的家庭教会。牧师的职分是后来成为一个大家聚集到一起成为一个公共教会的时候才产生了全职的牧师这个职位，所以你会发现这里边很少谈到牧师这个职位，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你有使徒的职分，你有先知的职分，你也有教师的职分，人人都有。你像麦牧师讲的，人人都有这三大恩赐，只是你在多大层次上去用它而已。好，第十二章就讲了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有的这些东西都很好，但你缺了一样东西，缺了什么？啊？缺了什么？这就是第十三章。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可以说太多的教会里面都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单列出来讲，其实我认为这样是不准确的。十三章是为十二章做准备的，如果把十二章和十三章分开读的时候呢，你会误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爱，而是告诉我们说哥林多教会缺乏爱，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吧？它不是给我们一个爱的定义，而是告诉我们说哥林多教会缺乏这样的爱。如果我们教会缺乏的，你也该说不是给我们一个定义。所以十三章一开始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这个话讲得够清楚了吗？不需要解释吧？先知好不好？好，但是如果你先知的职分没有爱的话，没有意义。第二句话，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又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够明白了吗？ 好不好？前面的好不好？先知讲话好吗？好。你懂得奥妙的知识好不好？你有全备的信心好不好？都好。但是如果少了爱，都讲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他说，我讲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封伤，且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你愿意做慈善工作吗？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工作都捐出去，如果不是为了爱，没有任何益处。你知道保罗这三句话讲完以后他要讲什么呢？你这个，你看一猜就猜出来了吧？现在开始读格林德前书十三章，我们经常读的那一段，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才讲的十三章的那下面那一段话，爱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格林多教会缺乏那个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保罗不是在教导格林多教会爱是什么，而是在严重的责备格林多教会，你们缺乏爱。这是十三章的背景。如果我们认为格林多教会是在那个保罗是在教导你爱是什么的话，你完全误读了保罗的书信。他是在责备格林多教会，因为你们有这么多的恩赐却没有爱，这样是不对的。他在责备，而不是在教导说你应该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会误读他。好，我现在把这一段给大家打出来，我用红色和蓝色两种字把肯定句和否定句标出来。这一段话里面一共有八个肯定句，有八个否定句，后来被引用到中国呢，就称为“八荣八辱”，是吧？还记得吗？中国人很会用这个。但是这老师在圣经里面讲过八个肯定句，八个否定句。我给大家读，大家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有一首歌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完完整整的读出来的。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想到保罗在说什么。格林多教会，你们那么多的恩赐，但你们不能忍耐。你们那么多的恩赐，你们却不能够彼此在真理上建造，你们不能包容，你们不能相信，你们没有盼望，没有忍耐，你们没有永永远远的这种概念。你们有的是嫉妒、自夸、张狂、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随意的发怒，随意的作恶，追求不义的事。你能把这一段经文读成保罗的爱的定义吗？你不能这么去读。这是保罗对格林多教会严厉的指责，你们缺乏这些，却做了那些。所以他用八个肯定，八个否定，对格林多教会讲了这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赞同我的看法，因为圣经是这么写的。但是你可能以前读的时候不是这么读的。这段话太重要。我们的这一季的整个这半年的查经小组查经就是围绕这一段经节做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分享的，回去可以再读一遍《格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千万不要忘记读十二章。如果你不读十二章，你就读不懂十三章，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格林多教会缺乏了这些东西，却追求了那个样东西，所以完全把上帝的爱误用了。记住这八个肯定句，八个否定句，很重要。好，他讲完这件事情以后呢，他指出格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问题，在属灵的恩赐上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爱，所以为其他的恩赐争来争去。他说：“你们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注意。怎么说呢？他说：先知讲道子能终必归于无有。这句话就告诉我说，先知讲道好不好？好，先知会死的。”先知死了，假道能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他说：“说方言只能终必停止。”你会说方言吗？你死了以后就不会再说了。知识也必终归无有， 今天的知识多不多？我今天一天吸收的信息，可能是一世纪的人一年甚至几十年的信息。哎，他就打开哗哗哗的信息给我翻。你能读多少？著书多。所罗门怎么说的？著书多，不能求进。然后读书多呢，使人困倦，对吧？回去读一读传道书。所罗门那时候就想得很清楚，知识是永无止境，总有一天要过去。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的，我们今天的科学都是尊重科学的，一说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那都是胡扯了。其实科学能解释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解释不了的东西反倒是无穷无限的。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定要小心的翻过来，不要认为说我经常接触到这些人，这科学都不能解释，你们这些搞科学的还相信？我说那你完全错了，科学解释的东西太少太少，只有解释不了的东西才是无穷的大，你有无穷的空间去解释它，所以你应该相信这个东西才是对的。先知讲道是有限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先知，哪一个先知把所有上帝的话都讲完了？一个都没有，对吧？那等完全的到来，就有这有限的就比鬼有无有了。换句话说，有一天有一位完全的来了，无论是先知、方言、知识，所有的这些先知这些能力都将变成过去，你原来的梦境将不再有问题，原来不明的都将会明白。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一天什么时候？基督国度降临的时候，对吧？你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问，当你一旦站到天使的国度里面一看，说啊，这不用再问了，不就这么事吗？还问啥呢？你就明白了，你不会再问。这就是保罗讲的那个。但是保罗在这儿顶出来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追求了一样东西，却忽略了另一样东西。你们所追求的所有这些能力、智慧、这些恩赐呢，都将会过去，但却忘了追求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过去的。这是保罗的论点。他为了阐述这个论点呢，他逐渐加了一段段很有意思的话。这段的话你一读你就明白了。你看，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个话我想做父母的都很清楚吧，对吧？我们现在还把好多小孩子东西拿过来吗？没有。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作为一个人，你要成长的，对吧？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也要成长的，你不能总是集中在你原来那个恩赐上面。说我会治病，治一辈子病；我会说方言，说一辈子方言；我会做先知讲道，我做一辈子先知讲道，是这样吗？不，他说你要成长。第二句话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呢，就面对面了。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那时候用的镜子是铜做的，所以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我们今天的玻璃镜子看得很清楚，对吧？所以你对镜子看自己，你感觉看得不清楚。他说有一天的话，当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对一切你看不清的东西都会一清二楚，没有疑问。你会看清楚这个，你要有盼望看清楚这一时刻。然后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叫什么？你要有这个盼望，主会来的，这是一种盼望。他讲了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们原来追求那个东西很有限，但是你们要向往一个无限的东西，你要成长，你要有盼望，盼望那个永远不消失无限的东西。下面他给出一个结论说，那无限的是什么呢？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听到这句话上面，保罗讲的够清楚了吗？属灵的恩赐很多，你可以是使徒，可以是先知，可以是教师，可以行异能，可以治病，可以说方言，可以翻方言， 你可以做所有的东西，可以帮助穷人。没有爱，一切东西都没有意义。爱是根基。他说追求这些东西好不好？好，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有一样东西不会过去，什么？兴旺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是保罗的思想观点。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很久忍耐，大家又背圣经了。爱是属灵恩赐的最大的属灵恩赐，一定要把这个理念放在里面，否则的话，你读这两章完全就误读了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就告诉我们最大的思想，就是说，你前面所有那些属灵恩赐都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个最大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恩赐——爱。没有这个，一切都是枉然。他的观点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对格林多教会的指责也是严厉的，对吧？给我们的教训呢，非常非常清楚。现在再回去读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记住这两章一定要一起读，分开读你会误读十二章，也会误读十三章。一起读呢，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思想非常明巧。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到最后一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是我们每一堂课必须有的。这一章里面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告诉我们属灵恩赐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呢是暂时存在的，一种呢是存到永远的。比如说使徒、先知、教师、异能、医病、帮助人、治理人、说方言，这些恩赐都将会过去。好不好？好，保罗从来没说这个不好，好，但都会过去。只有信、望、爱永存的，不会过去，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在这儿。哎，这个麦牧师今天早上给我们的临别赠言里面，也就是说，你要有爱。如果没有爱，什么恩赐都不重要。有了爱呢，你就有了最大的恩赐。这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二、十三章给我们的信息：爱是最大的属灵恩赐。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一定要追求这个。追到这个以后呢，你可能会得到其他方面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呢，其他的能力都是枉然。跟您说前书的十二、十三章，明白了吗？很简单，信息非常简单。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想告诉大家的一个信息：爱是最大的、最妙的属灵恩赐，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这个。好的，我用45分钟的时间，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教育的分享，然后大家有一些问题，好吧？